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赐话语给我们，叫我们灵里头因为有你的话来活。我们很需要你帮助，你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心结，有不同困惑，求主你解开，帮助我们看到你的话，看到你的光，叫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三个月啊，对我来讲啊，心情很波动。有时候呢，本来我以前有很多娱乐的，但是心情波动的时候，我连弹琴啊，我以前娱乐活动就是练弹琴啊，那我现在连弹琴都是觉得没意思。为什么心情波动呢？我在一月份的时候，美国一个新总统就职，就说我们以后只有一男一女，你知道吗？多开心啊！那不会有不男不女的了，以后啊，你知道过去你真的很乱来的。再没想到又来新闻的直播，又看到那个总统跟乌克兰的总统两个在对话，那副总统就加入一把帮腔啊，就拍马屁的帮腔来骂人，侵略的就变成被害的，被害的就变成侵略的，你知道吗？我看了之后波浪翻腾啊，哎呀，真的什么情绪都低落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教会啊，你知道福音派的教会，过去都很支持现任的这个总统来上任的。那他把是非黑白都颠倒过来了，那我又到处看教会谁讲话谁讲话，没有一个人讲话，你知道吗？那些福音派的教会，我所以情绪好激动。那我就马上想到圣经有话说，祸灾，将那个真的说成是假的。将是的说成是非的，都是有祸的。以色列在亡国之前就是这样是非颠倒。当时我一想到这个，哎，我马上就想到另外一个观念了，主的审判要来。那这个稍微对我来讲是个释放，因为主必审判，每个人都要面对他那本账本。这个世界更需要面对，越是这个世界把是非颠倒，真理去把它打倒，将虚假的谎言变成真实的呢，那是一个世界大乱，是要灾祸来临的时候。那这圣经里头刚刚读的都是关于审判的经文。我现在又在读另外一段审判的经文，就在启示录，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也是今天要面对的事。在启示录的第20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没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录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这个圣经反复的说他要再来，而且启示录呢，那个写作的人呢说，主啊，我愿你来，圣灵就说，我必快来。那我们相信，主来的时间快了。唱的歌很容易唱，刚刚唱了。可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主来了？有意识到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按照启示录的有限的文字去描述，我们就看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啊，都有一个案卷，一个档案，就是用今天的话翻译叫档案。那生命册上有名没名的都有自己的档案，没有名字的呢，生命册没名的呢，那直接就连档案都送到火湖里头了。可是生命册有名的人呢，也要照档案所记的，照他活的时候所行的受审判。生命册上有名的。还有什么被审判呢？彼得那里说，我们已经跟邪淫、恶欲、醉酒、荒宴，并可不拜偶像的事，我们早就划清界限啦。杀人、偷盗、作恶，我跟我们也无关啊。我们今天也不会啊，因为你来教会，这里有没有还在杀人的？没有嘛，对不对？有没有还在偷东西的？没有吧？我相信没有啊。我可能，可是我们这些都曾经有过的，是因为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有过的。可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懊悔，而且也承担这个罪恶的刑罚，天上都不再计较了。那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生命册上有名的人，还判什么呢？还审什么呢？还算什么账呢？因为他说，人人在神面前都要交账，那有什么账要交的呢？我今天就说一些经文呢，我就没让大家读，因为太长了。我也假设大家很熟的。如果你查过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这两章的经文，那就应该记得耶稣说的几个比喻。刚刚读的只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忠心分粮的仆人的比喻。再来是有10个童女的比喻。有印象吗？我看看你点头的，我就大概你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马太福音啊。如果你看着我傻了眼了，在瞪着我又口水流下来的那个，我在说你在睡觉啊，你现在才会啊，你一定是没读过啊。10个童女，那还有呢，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的仆人，再来是。绵羊和山羊比喻，好，这4个比喻，所以经文是很长的，从25章一直到26章，你先看那个经文，所以我今天很难这样读。但比喻呢就很容易说，因为它是说故事。那几个比喻里头的人呢，针对谁来说呢？是针对那些门徒，门徒是被他选上的门徒。门徒就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啊，你再回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那耶稣就警告他们：“你们要警醒。”然后就说了这4个比喻。这4个比喻呢，是说给门徒听的，不是说给要灭亡的世界听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听的。我假设大家都是仰慕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留心， 耶稣说的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里头的人呢，都是做同样的工作的。第一个比喻说是一个忠心分粮的仆人和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都叫仆人。第二个比喻，童女，十个童女，有五个就预备，有另外五个不预备，所以身份都一样，都是童女。再来呢，是领受银子的仆人，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都是仆人。最后一个，绵羊、山羊，都是羊。那我们相信，这几个比喻都是针对着接跟着耶稣走的那些羊，羊当中又有绵羊，也有山羊。那些仆人呢，也有忠心的仆人，也有不忠心的仆人。那里头的童女呢，也有警醒的，也有不警醒。审判的结果又很严厉，我们又看到用了两次说他们被赶到外面呢，爱哭切齿啊，用那些词很难受的，就是啊痛苦啊，爱哭切齿啊。另外一个是绵羊山羊比喻呢，说得更严厉，说那些绵羊呢，你来啊，来承受我那个预备永恒的国，义人要得永生。但是对于山羊呢，你到永行去，去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头去。哎呦，好对比哦，没有中间立场啊，你知道吗？我们多希望啊，我们到永火去烤一烤，去烤烧一条腿，我以后进到永生去，那多好，那就有半生熟啊。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中间立场啊，要么就是全死，要么就是活。神看重的就是这个，需要留心了。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要留心神看重些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要留心世界的里头的罪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不会再跟世界人这样作恶。可是我们要留心有些事我们不大注意，觉得无所谓，神看来就不是无所谓，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忠心分粮。耶稣呼召的仆人呢，刚刚读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的呢，24章43到51节呢，那个忠心监视的仆人呢，他是管理神家的，按时分粮。忠心监视的仆人，但是相对呢，也有恶仆，心里说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起吃喝。哎，神家里都有打同伴的，有的啊。你看看耶稣跟大祭司，他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嘛。都是要负责讲神的话语，你知道大祭司就在见耶稣最后的那个晚上，一巴两巴，然后一拳，还有吐唾沫，就说耶稣是自认自己是基督。好，我们知道神家里头有这样的动武力的。哎，教会历史也看到，哎，因为想到马丁路德，他只是批判教会里头那个赎罪券啊，是违背圣经的，人家犯罪就用钱买一个赎罪券，那就可以赦罪，这是违背圣经的。那马丁路德就指出这个事，结果他就被梵蒂冈啊宗教的领袖们就要把他打击啦，要他收回啦，不收回的话要逮去坐牢啦，甚至要烧。哎，因为当时把异端还要烧死。哎， 真的有这样的恶仆。我今天呢，这个社会这100、200年呢，教会不会再执任何的行政的权利，就政府的权利、世俗的权利，所以教会也不会再像以前的那些掌握世俗权利，但是他没有生命的。不过，教会也会，就算是今天教会，也会有酒醉的人一起吃喝。当然不能打人，但是会用言语羞辱人，用言语控制人，会有的。酒醉人吃饭，哦，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跟酒醉人吃饭吗？如果你像耶稣一样，你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税吏吃饭，是为了要得人，那你就去呗。但是如果你享受那个酒醉，跟他一块去，那你就不要去了。那我相信那些恶仆人呢，就是享受跟那些酒醉的人一样的想法，随着自己的那个欲望去喝醉。你知道醉酒的特点是没控制力的，没道德约束力的，就是酒醉的人。那恶仆呢，就是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力的，没有什么控制能力的、自控的能力的。神称赞的是那个忠心分粮的工人。你要知道，忠心分粮的工人，有很多时候就要自控。自控啊！我在做这个牧养的工作呢，前后又做了40多年了，就需要做分粮的。你需要分粮啊，五饼二鱼分粮就容易了。那些门徒到耶稣那里去拿完之后，又再回去耶稣那里拿，那个分粮就当然容易了，因为不是他自己拿粮出来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讲台上面要分粮啊，好困难呢。第一啊，人人都有领受不同的胃口，有些人就觉得要吃硬粮啊，要吃干粮；有些人就爱喝奶，就喜欢我就喜欢听见证的，哎，我最喜欢听笑话的，不同的口味。所以我们分粮的人呢，有很多方面要兼顾。我因为过去经过几十年的分粮的体会，我现在是很同情那些留在一个教会很长时间还在分粮的童工。为什么同情呢？因为我短时间去分粮啊，我会将我最精彩的那几片粮就分啊。那分完之后，大家觉得哎呀，真好啊，真好啊。可是如果我长期在一个堂会留分粮呢，你知道吗？我常常看到，哎呀，这个礼拜跟福音堂讲什么呢？因为我想到是20年了，我什么都讲过了，我家里从大到小都知道我说什么了啊。所以我就常想，在一个堂会分粮，因为我去不同的教会牧者，我看到有些牧者真的很辛苦，因为他分粮的过程里头，不是说有粮一定有粮的，我要有粮就有粮，不是这样的。你要有粮啊，需要平常有很多储备的。我试过没粮分也要站在讲台上面分呢，你知道吗？那个痛苦是晚上我看到我太太睡得特香，我实在受不了，我那么算辛苦，人家睡得香，起来呀，帮我祷告。4点钟，他气了。好，那我需要有粮跟同工同弟兄姐妹分，因为我就想到，特别我不是在福音堂，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哎呀，400人的教会啊，早上有100人，下午有300人，哇，那个分粮啊，那个感觉压力多大。但是上了讲台，我没话讲，都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那个痛苦。好啦，勉强讲完那些，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的。那个礼拜我自己都难过啊。 好，分两个工作，我所以知道，做一个牧者很辛苦，我所以很欣赏政务师愿意承担分量，所以我非常从心里头，感谢主啊！我为每个堂会的牧者，我都知道做这个牧养的工作很不容易，你还要忠心去分。今天我回头看。每一篇我做过的讲稿，你知道吗？我自己看自己的，我都看不下去。但是回头看，我又看确定，主是按照我那个生命的程度，给我能明白的信息，去跟弟兄姐妹去分，也是神给教会有爱。忍耐我多年，啊，这是我很确定的，因为最近呢，我不断在写一些查经的材料，也不断的看我以前的讲稿，我要重新再整理，我就看得出我的生命历程里头有很多缺环，缺环。神要求分量的人呢，只要忠心，忠心，没有要求分量的人。制作精美的粮，精美的粮，你知道吗？有些名讲员啊，请他回来，哎呀，大家觉得好棒哦！啊，听他讲到，哎呦，听2个小时不够，你知道吗？他们是精美的粮啊，等于你偶尔出去吃一顿餐馆，那些味道都特好的，可是你餐馆你多吃的话，你就有毛病了。你明白了，但是教会的牧养是按照你们的生命程度，也是按照牧者的生命程度来分，所以大家要学会互相的顾惜。我30年前，因为我在我的母会，一位老牧者在带领的，那位老牧者。牧养那个教会已经牧养了30多年，才离开。我在30年前，他在那个教会之前又牧养了30年，那你明白了多老了那个牧者。他前后在那个教会牧养了30多年，他的讲道，如果从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哎呀，好单调啊。可是他牧养教会几十年之后。那个教会就出现了超过10个传道人，造就了10个传道人。那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教会讲道的那个分量，不一定是讲到很精彩，最重要是生命。我能够，在很多年前，曾经都觉得很艰难，就分量好像都干了，干了。都没粮分了，但是神给我一句话，让我继续坚持。那句话是：“不需要你一篇完美的讲道，乃需要你委身的生命，委身的生命。这是忠心分粮的人需要有。”神没有教我们每个人分粮。神要每个人要忠心运用他的恩赐，那这是另外一个比喻说的了。忠心运用恩赐，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14到30节就是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喽。那个主人就离开之前就将一个是5000两银子交给仆人。让他用5000两去发展，另外叫2000两交给仆人，让他去发展。一个是交1000两。主人回来了，5000两银子的呢，就说：“你看，你给我了5000，我又再多赚5000。不光是这样，我还有多少成立了？拿2000的，也同样回来报告。你看，你给我2000，我又再赚2000回来。” 然后又有其他的城。两个人，一个是五千赚五千，一个是两千赚两千，他们都同一个奖赏。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都是同一句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但是那个拿一千两银子的呢，他就得了一句话，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但把他拿银子小，为什么说他又饿又懒呢？因为他领受之后把那个银子包裹起来埋在地下，而且当主人回来呢，恶人先告状，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啥种子你要我收割。哦，原来他甩锅那个主人，他自己领受了恩典就不用，领受了恩赐又不用，用今天的话是他躺平又摆烂还甩锅，你是忍心的人。他一定是想着这个主人想利用我，想去白白收成，所以他才会把银子埋在地里头。哎，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回应我们教会邀请参与服事啦，他马上会想到利用我，利用我，一想到这一点呢，就会说你为什么不找别人要找我，这个想法出问题。你要知道教会邀请你参加服事不是想利用你，或许有些人会利用人去做事，但是我们教会找人服事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肢体，一方面它有这个恩赐，另一方面是大家觉得他的生命可以参与这个服事。如果他有这个恩赐，里头的他生命很一塌糊涂的呢，我们不吱声的，不会邀请他来参与服事的。邀请了，如果想的是你利用我的才干去为你的教会服事，这样想法是大错特错。神给人服事的机会呢？神给人服事机会啊，这是神呼召人的一个途径，一个声音。我怎么确定神呼召我？哎，我有感动，很多人都说我有感动，不是只是你有感动而已啊，是又有教会的印证。你要知道教会的印证是一个确定是不是神呼召的。有些人说神呼召，其实教会都认定这个人根本不合适做牧养的工作，不合适做福音的工作的，那自我感觉没用的，我感觉没用的，需要双方面的。好了，要懂得运用你的恩赐，当你愿意将自己生命摆上去，你要知道我们做福音工作的人呢，做教会工作的人，不光是福音工作，做教会工作的人往往都是在没有栽种的地方去栽种，没有开垦的地方去开垦。很多时候那里没工作，但是我们知道那里有一群人，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在那里开展复印的工作。没有团契吗？我们就想办法在那里开展团契的工作。你知道教会的工作常常都是无中生有的，不会怕麻烦。我们想到文字工作是一个很必须要的，你要说溪水旁现在 听说很多国内的都看这个吸水房杂志，这是一个福音的工作开始。在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是从零开始，需要有人提出来的，有信心去做的。如果大家都觉得有这个需要，很快的人就会来。有人就担心了，我的能力不够啊，我的钱不够啊。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是神的工作，那个钱不用担心，时间也不用担心。哎，时间怎么会来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来。我体会过那个时间紧凑的不得了，一天要完成一篇 paper 的时候，一天要完成一篇 paper。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啊，我当时在香港一个中国神学院读书，一天一篇 paper。突然之间，我在教会实习，当时那个主任牧师在那个礼拜临时通知我，黄志奇，这个礼拜天你来分享信息啊，我已经排满了。但是服侍的机会就是只有一个，我在实习就安排那个礼拜，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就更早起来了，平常7点钟起来就开始做工作，那我就6点钟就起来了，那没想到时间就挤出来了，又完成了。那我这些都是在当时很难过很辛苦的时候，但我勉力去做，又发现原来当你肯付出，神会帮助你，那个力量，给这个力量，让你体会什么叫复活的能力。原来我可以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可以，是因为，哎呀，我起来，你看我这里又痛，哎，是不是肝癌呀？哎呦，我这里痛，哎，是不是背上癌呀？你需要把马上想到很多担心的事，我们就放下来，放下那个服侍的机会，恩赐就这样过去，神给的机会你也不要，那是多可惜。要知道恩赐呢，是随着人的信心的大小成正比的，你信心越大，你的恩赐就越大，你的信心越小，你的恩赐就越小。有些人真的是神很恩待他的，各样的恩赐都加给他。你这样看了，大卫是其中一个，他能歌善舞。大卫是能歌善舞，你知道大卫了，圣经里有大卫，又能唱歌，又能弹琴，还又能够跳舞，还能文能武，能够写很好的诗篇，而且还能够用石子打死歌利亚。你想看，去能文能武，还带兵，哎呀，他带兵真厉害啊！600个社会的地痞流氓交在他手中，他竟然把他带出精兵来啊！你是不是这个是领导才能恩赐？但是这个呢，需要信心。今天的教会的问题会是，有些人有恩赐，他们自以为没恩赐，没恩赐的又说自己有恩赐，那这个是麻烦的啊。缺乏恩赐的又缺乏信心，那就会将教会很多工作会停顿下来。有信心加上恩赐，那教会一定会不断的发展。有恩赐，有信心的人配合，也会叫教会发展起来。教会很需要信心，因为我认识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领导层缺乏工作的信心，可是弟兄姐妹呢？就看到教会外面有很多灵魂的需要，又提出要开展这个福音的工作。缺乏信心的人会觉得我们目前没能力，不行， 可是那些弟兄姐妹已经等了10年了。当时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好了，你们不做吧，那我们几个人做呗。啊，结果那几个人一做，果然神就恩待了，那个福音的渠道就来了，人就来了。那本来没信心的，突然就看到，咦，这个工作行哦，真的是这样可以做得了哦，那所以工作就发展起来了。恩赐是跟信心成正比的。好了，另外一个比喻了，童女的比喻，要预备油了，因为五个童女预备油，他们就。新郎来的时候，就一起坐到筵席去了。那没有预备的呢，他就被关在门外。那屋内的主人就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啊。”那这是个比喻，你知道吗？我们读这个比喻，我们马上都会想：哎，预备的油，哎，预备什么油呢？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预备什么油？圣经就没有给我们答案。耶稣也不说那个答案，你要预备什么油？我们读到保罗呢，他告诉门徒知道主的日子来了，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然后就保罗有话说了，总要警醒谨守，以信心、爱心来遮胸啊。信心、爱心遮胸，把得救的头盔戴上。得救的头盔，睡着醒着，你都是为主来活。你不管是睡，我是为主来睡；醒了，你是为主来醒。你要明白，这个生活的目标就是以主来为目标。不是以人为目标，以主为目标。这是由预备好你的信心、爱心。我们想到最近的世界，看到人的不义。圣经那句话，耶稣说的好对呀、啊：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渐渐冷淡。你听过这句话吗？你看到很多不义的事，你心里会觉得都灰心灰意冷，就失去当初爱主的动力、信主的动力。刘星啊，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要想到那个大事，不要想眼前的芝麻绿豆的小事，眼前的芝麻绿豆小事。那些新闻看的那个片子，是他们都要面对报应的，把是说成非，非说成是。可是神要跟他们算账，我们不会不应该为他们的缘故，叫自己情绪低落到一个地步，都爬不起来，那就没必要了。我们今天是用爱心、信心做护心镜。这是预备的油啊，油就是不能借的，这个信心你借不了的，爱心你也借不了的，得救的问题你更借不了啊，那是你跟耶稣的关系的问题。最后一个，那个比喻，切实相爱的行动啊。最后那个比喻是绵羊山羊的比喻，是你是不是切实相爱？那个比喻内容特别点题，主再来的时候，他将说啊，在25章31到33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就把绵羊安置在左边，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哦，分成两边之后，好可怕啊！一批原来是进到永生的国里头去，一批呢就进到火湖里头去。审判的对象都是羊，竟然有这么极端的结局。那分别做绵羊的呢，做了什么事呢？是他对待客旅啊，留心呢，他对待客旅，对待小子，就供应他最需要的，没吃的就给吃，没喝的给喝，没穿的给穿。啊，这些我相信大家都容易做得到。另外一两个，当他生病的时候去探望，坐牢的时候去看望。我相信这两个事呢，任何一个年代的人都不大想去做的。有病的当然没问自己人啊，家里人。都会去看看，但是如果是客旅，客旅就是你见过一面两面的，不是不认识的，还有小子，特别描述那个小子，小子就是对你的前途没有帮助的，对你的升迁没有好处的，对你以后有没有回报你，你不要指望的，这小子。就是没地位、没名望、没你利益的那个人物，你对他，他坐牢的时候去看他，他生病的时候你去看他，分作三羊的呢，竟然会这样辩护：我什么时候不给你吃啊？我什么时候不给你喝、不给你穿？有病不去看望你，坐牢不去看你啊？那是山羊就跟主说了啊，主啊，你坐牢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没看过你啊？他们这样辩护，我相信他们这样辩护也一定有理据的。他们也曾经付出过，也曾经探望过，不过就不是服侍小子，不是服侍客女，他们很有可能是服侍一些有权柄的。奉献的特别多的，会影响到自己加薪的，会懂得自己。哎呀，你看我服侍你，他讲，哎呀，你服侍我真好哦，你这个是好牧师啊，那我就专门多看他。那个人服侍看他一次，他都不理我，不看他。哎，很有可能是他过去也这样服侍，但对客旅、对小子，这个绵羊就这样看。在过去呢，21年福音堂呢，我就很有福分啊，去进出拘留所，还有高设防监狱进出了6次啊，我数一数，我真开心能够进去啊，我相信你们从来没进去过啊，我能够进去里头，看那些坐牢的，有一些进去呢。我还要经过训练呢，那个院牧还要告诉我那个监狱的狱牧，就要怎么逃跑因为有些是隔玻璃的，隔玻璃就不用训练了，但是没隔玻璃呢，都是里头都是铁的椅子我要靠近门口那个位置坐坐在对面的那个是暴力的罪犯那如果他要什么劫持我呢，他就叫我告诉我怎么去走那个位置。然后我就有机会去看，不是我有感动啊，去看，是因为他们曾经来过福音堂，这些坐牢的，来了福音堂之后，他们曾经在福音班里头听福音，想信耶稣的，很可惜是他们还没信耶稣之前，他们的过去那种暴力的行为。在这里爆发，那结果就被逮到监狱，又没有好的律师跟他们辩护，只是从口兜里头拿一把小刀子，就判 9年的徒刑呢，9年呢，兜里头拿一把小刀子出来，没有辩护。那最后前后坐10年了，为什么？因为本来要驱逐出境，结果中国又不收他，所以就他就再延长多留1年了。那这些从人眼光看，干我什么事？但是我没想到，我进去，哎，我看到。 对方因为看到有人关心呢，那个激动啊，我觉得有意思，让对方感觉到人间里头还有温暖。就做这样的小事，我真希望呢，神能够用我们更多人。客旅有很多客旅，你不大认识的，有很多小子，对你呢。 没什么益处的，去做。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烦，那很多事情，教会有很多事，还要老远开车开3个小时去到那个监狱，还要登记，开车回来又另外3个小时。我开始去的时候觉得很烦，可是我去了之后，我会觉得我很安慰。 因为我能够这样服侍那些最需要的人，好，神要审判的时候，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会被祝福，因为3年的疫情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我们当中有些不怕被传疫，就是帮忙服侍那些老人家，帮忙去买菜，这是神祝福的，神看在眼里。 你要知道，人人自己都有一本账本，都要交自己的账。如果你有记日记的习惯呢，你都不容易忘记你过去有什么经历。天上的记录更完整。我们今天写的呢，只是部分我们感觉的部分，觉得好不好的部分。在将来展开的时候。 他就很完全的，你也很完全的，神也很完全的，看到我们地上的记录。我们做过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亏欠。我今天也看到我讲稿里头的亏欠，那何况我们在地上生活里头，我们的言语的亏欠，我们做人态度的亏欠，在将来的案卷展开，逃不了，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了。 哎，今天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去看别人的账本。我们就发现，老夫妻往往就很喜欢看对方账本是怎么样，你怎么对不起我？那个账本里头啊，总是想带神去审问，想改造对方。
哎，大多数人都没看自己的账本，所以老算账的时候，算别人的账，自己也痛苦。谁都追悔不了呢？过去生命账上，欠神欠人的，没有一个人能追悔得了。但是知道欠了哪一部分，就在那部分悔改。 听耶稣说的，先对付自己那个账里头的缺欠。将来在展开的案卷里头呢，那部分地上亏欠的地方，你会看到有血迹涂抹的，你知道亏欠的地方有血迹涂抹的，主耶稣的血在那里。 不留记录的，就怕我们今天有很多亏欠，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抓住别人的账本，我们自己没看自己的，我们都要交账。好了，刘欣今天讲的几个比喻，神看重的在审判的时候对他的儿女的审判，忠心啊，忠心。
交托给你的工作，重心运用神给你的恩赐，预备好你的生命，信心爱心的生命。最后，不要看小事，不要去做那些小事，你出于爱耶稣的心去做，都被纪念，都在永恒里头被纪念。好，我们一起祷告。求天父，你就帮助让我们将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涵，不是知识，我们需要你这样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